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自我启示的神，所谓自我启示就是他会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这一点是基督教跟其他很多宗教不同的地方，因为大部分的宗教是自己去寻求一个未知的神，但是我们所信的神他自己来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计划，他与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启示，这个 revelation 好像是不太容易了解，我想到一个例子，不是很适当，但是呢可能可以让我们容易想象。最近美国大选，台湾也大选，这个候选人呢用了各种各样的管道来让大众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以前是做什么事，他将来要做什么，然后呢他怎么样跟这些不同的族群来建立关系，对不对？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争取我们对他的信任，然后你投他一票。他用的管道有哪些呢？比如说他演讲啊，他这个写部落格啊，现在很进步了啊，在网站上面啊，他这个写书啊，他们这个上电视辩论啊，然后他们这个做广告啊，现在做广告也很盛行啊，所以他用不同的方式要把他自己表现出来，让大家都认识他。当然我说这个不太合适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他讲的都是他自己好的一面，对不对？然后他这个有时候为了要竞选呢，他就做出很多他的承诺，说我要为你们做什么。所以呢其实人是被造之物和有限的，他们也是我们呢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所以我们要表现要启示自己，其实呢跟神的启示差了远了，对不对？神创造万物统管宇宙，他要显示他自己。有人把圣经里面神启示他自己的方法做了一个统计啊，他说至少有14种，比如说他借着他造的大自然启示，对不对？他借着他启示给人写的圣经来启示，来告诉我们。他也用天使，他也用人的梦啊、意象，比如说但以理。他也借着人听得见的声音啊，这个撒母耳听到耶和华呼唤他。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自己来显现。显现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有蛮多的次数啊，我准备今天的早上第一堂第二堂讲章，我把圣经里所有神显现、神降临、神同在的经文都收集下来，然后呢希望找出一个神显现的主要的目的跟他的这个显现的启示啊。其实最重要的、最清楚的、最彻底的、最完全的启示，从神显现来讲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我今天早上就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探究一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启示了一些什么。然后我们可能很关心的就是说，他已经复活升天了，那我们今天还可不可以与主面对面呢？他是不是还会向我们显现啊？那这个当然是我们都很期盼的，对不对？好。我们一同来看圣经，请打开约翰福音第14章，从第15节哈，我们要读到31节，不只是27节哈，我加了几节到31节。好，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哈，我们要读到31节。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快到了。于是他跟门徒们就吃了逾越节的晚餐，大家也知道晚餐以后他就要被捕，他要被审问、被拷打、要被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他在要去受死之前与门徒最后一次的见面跟最后一次的讲话，所以呢可以讲是一个临别赠言啊。那临别赠言讲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对不对？好，我们打开以后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14章第15节，请。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我们不再与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所以他讲完这段话以后，他们就出去了，然后耶稣就被捕。一般在临别的时候讲的话都会讲过去的事情，也会讲将来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耶稣讲到他过去的事情。这里面我就把它抽取出来解释，就是他在生前他怎么样来启示他自己。我们从第一个他的教导，他有在他生前有很多的教导，对不对？有几个字跟词，在15节21节讲到他的命令，在23节24节24节也讲三次，讲到这个道。在25节他说这些话，讲过这些话，然后在26节他说一切的话。所以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很多的教导，大家可能都常常特别熟悉的是耶稣讲比喻，对不对？他的比喻每一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不同的比喻，也有相同的，但其中可能就算是非基督徒也很清楚明白的也记得的，就是这个浪子回头，还有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浪子回头就说这个等待浪子的父亲，像个我们的天父就像一个等待浪子的父亲，天天在等待这些背弃他，我们这些不认识他拒绝他的浪子，有一天我们会醒悟过来，悔改转向，要重新与神我们的天父建立爱的关系。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呢，的比喻呢，是讲到一个撒玛利亚人去照顾一个路旁他都不认识的一个邻舍，他的跟他无关的人，这是爱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两个加起来，爱神与爱人，对不对？他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跟爱人。所以耶稣在教导里面就在强调这个律法，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要成全律法。他又讲到说饶恕人七十个七次，他又讲到爱你的仇敌，他又讲到登山宝训里面天国子民的品格。所以他讲了这么多，都不是今天任何历史上任何一个道德家 可以想象出来一个超高的标准。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启示，他讲的这些话，他教导，都显出他是个圣洁的。他也讲到天国之道，他说天国近了，人们要悔改，否则必要面对审判。他重视人的内心的悔改，而不是外表。他也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如何的得到重生，如何的跟随他。他所有的教导都启示他是一个圣洁的，他是公义的。然后他说，我传的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啊，第24节。所以他传的是天国的道理，这是他在世界上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人常常要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不见得听得到，或者说我们不见得听得懂。所以神自己成为一个人的形状啊，就像我们跟孩子讲话，有时候你讲的话他听不懂，因为你的程度比他高了很多，所以你要常常讲话要有个孩子的语气、声音、词句来跟他讲，对不对？教主日学的老师们都知道。所以耶稣自己来到世上，是神显现他自己，把天国的道理教给我们。好，这是第一个他的教导，来显现他的圣洁跟他的公义。第二个，他启示的是他与神的关系。这个地方我们再看这几个词句。第16节他说，我要求父，他可以来跟父要求。然后20节说，我在父里面。21节跟23节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23节28节说，我要到他那里去，就是这个父那里去，与他同住。24节说，差我来的父亲的父。28节说，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31节。所以这些地方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就知道他在强调他与神的关系，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真理，圣父在旧约里非常的清楚啊，圣子呢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也就显现的清楚。这个也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非常不同的地方啊，因为如果你看佛教、释迦牟尼、回教、穆罕默德或者其他的教啊，所谓这个教都有个创始者啊。我们从来也不太喜欢说我们是基督教啊，我们是这个信仰，因为我们信的是一个自己启示自己的神。但是如果你看其他这些宗教的创始者啊，就从来没有一个创始者会宣告说我就是神啊。回教说有个阿拉，对不对？佛教其实是无神论啊，不相信有神。那耶稣因为他宣告是神，他自己是神，或者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也为了这件事情被钉十字架，因为犹太人说他是亵渎神。这个英国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和护教家叫 C.S. Lewis 啊，写了很多的书，很多人都对他读的、对他写的都非常的喜欢啊。他就讲过这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人们对耶稣基督啊，只有三种选择啊，可能大家也听过。第一个就是说耶稣他说谎，他宣告他是神，他是说谎。第二个，他是疯子，他是发疯的。第三个呢，他真的是神，只有这三种选择，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去想一想，说谎的，他如果是个说谎言的，他会把自己的命因为这个谎言就赔上吗？发疯的也不会说像上面所讲的这些教导，对不对？天国之道，他要饶恕人77次，人打你的左脸打右脸，你就把左脸给他看，就给他打等等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疯子。而且不要忘了，他的12个门徒与他一起生活朝夕相处3年半。如果他是疯子，这些人包括他后来的亲弟弟，会因为一个疯子把自己的命也送上去吗？所以最大一个可能是什么？这个选择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子啊。如果这是合理的推论的话，那么世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好好的来认识他。有一次有一个慕道友，其实这个问题常常有人问啊。有一次我在真理班，有一个弟兄也在问啊，他现在已经受洗了。他说：“你们基督教讲了很多的道理啊，就是前面耶稣教导的这些道理啊， 他说是不是跟其他的宗教一样，就是要劝人为善。然后另外那个穆道友问我的时候，他就说我去别的宗教也可以得到同样的东西啊，对不对？但是我想我的回答是说，我们其实最大最大的 issue 啊，今天最大最大的人的问题是，你怎么面对来到世间的这个神耶稣。甚至连罪都不是 issue。 有一个在 Western 教书的一个教授说，最大最大的这个选择问题，他说 issue is not even sin, the issue is the son。 因为如果说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人说他在历史上不存在，他其实是存在，但是这个人耶稣如果是神的话，你应该有这个责任，你要来认识他，你对他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不对？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你对这个神有追求的话，而且这是唯一的道路的话，而且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的话，是不是值得每一个人都要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啊？好，所以他的启示就是说，他是神，他来到世上，他传天国的道理。第三，他所启示的呢，他说他没有讲得特别清楚，但是他就是意思说，我要受死，但是还要复活哈。他在这里还不敢跟他的门徒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看第十九节，我们有这些后见之明，所以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意思哈。十九节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耶稣在生前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耶稣现在还是活着，我不应该讲生前，就是在世上的时候，他平静的风与海，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又治好天生瞎眼的，他也使死人复活，所以这些这个启示都是彰显他的大能跟他的属天的，他是属天的能力啊。我记得我在上这个神学课的时候啊，我们的福音书老师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啊，他说耶稣行神迹你们相不相信啊？我们当然都相信了，他说外面人不相信了，因为他说这个都是你们在圣经上写的嘛，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不是基督徒的所看的圣经写的，他说有一本叫做犹太史啊， Josephus 啊，是一个约瑟夫，是一个犹太人，他写的这个犹太史是非常有名的啊。他说在那个里面也记载了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啊，会行神迹奇事啊。然后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书。然后另外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好像行神迹奇事也不是只有耶稣行嘛哈，你看埃及那个时候，我们上堂讲到摩西在埃及，他行个这个神迹，然后他埃及的这些祭司跑来也行一个类似的神迹哈。所以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耶稣的神迹奇事跟一般的神迹奇事有什么不同啊？今天其实在台湾我也听说很多这个不同的宗教，尤其像我听我们在三文岁的长老这个李长老啊，他的母亲是一贯道的，他说他们在那边也常常看到很奇妙很神迹的事情啊。他说有一个不同，有几个不同，一个不同就是说其他人行的这些神迹奇事有没有是跟大自然的变化有关啊，就是平静风与海，比如说啊，而且平静风与海啊，他说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呢，他不是说要做法呀，或者拿道具啊，或者是这个用什么各种不同的方式啊，他说耶稣行神迹只是一句话啊，平静风，他就斥责这个风与海，这些都证明耶稣基督本身他有属天的能力，他要启示给我们他是大能的。然后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是他自己要受死，他要复活，这个地方显明他的慈爱跟救赎啊。到今天没有人可以证明耶稣基督的坟墓不是空的。我在真理班讲到说，特别介绍一本书叫做 The Case for Christ 啊，这是一本薄薄的一本英文书啊，也有中文的翻译，我不晓得英文翻成中文它用什么样的名字哈，我姑且把它翻成说，这个是为耶稣死而复活的辩护啊。 这本书写的人叫 Lee Strobel， 这个人很有趣，他是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法律专栏的作家，他本身是普林斯顿的法律的硕士。他说他的专长是什么呢？他的专长就是去翻一大堆的这个文件啊，做这种 research， 做这种研究，然后呢把一个这个案子呢，法律的案子呢就揪出来啊。他曾经有名的一个案子就是他把这个 Ford 福特汽车，他们的很早很早以前有一部车叫做 Pinto，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听过，年纪够大人就听过。这个 Pinto 这个车子呢其实是有缺陷的，结果他们就隐藏了，这个大公司就把这个事情隐藏了，结果就被他去做 research， 每一个出车祸出了问题的案子就一个一个把它收集起来，最后呢他把这个福特汽车揪上了法庭啊，福特汽车也认了罪啊，赔偿。所以他是很会做这种 research 的人。他的写这本书的原意是因为他的太太信了主，成为了基督徒，他说他原来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他就很诧异啊，他就说你们怎么会相信耶稣死而复活这种事情呢？他说照我这个法律的这个专业来讲呢，我一定要把它追根究底啊。所以他就去找了所有的资料，就是大家反对这个耶稣死而复活的所有的案子的这个证据啊，或者有人的说法 arguments。 然后呢他在另一方面为了公平嘛，他是学法律的，他就去访问你们所有的这个圣经学者，大概有13位，然后他就说你们来辩论，他说我在法庭，我们把这个耶稣死而复活的案子呢拿在法庭上面来看看，互相来这个在做辩论。所以这本书呢就是把所有人反对认为耶稣没有复活的问题通通都问了，然后呢把耶稣基督已经死而复活的这个回答通通都回答了，就最后这个 Lee Strobel 这个作者他变成了基督徒。他说我以前是个无神论者，我今天是个基督徒，他现在在一个教会里面做长老啊。他最后有一句话，他说你要不相信耶稣是复活，比相信耶稣复活还要更大的信心啊，非常奇妙的事情，我很鼓励大家去读这本书啊。好，所以耶稣的启示从死里复活，他在生前就已经讲了，后来也真正的发生了，启示他是慈爱，他的救赎。另外我在这礼拜也提过这个故事，不过我讲了前半段，我现在可以把后半段也讲完。耶稣在世上受死，我们的神要拯救我们，所以让他的爱子为我们受死。就好像有一个故事是我听到最贴切的描写这个事情，他说有一个父亲，他是管理那个大桥的哈，他这个桥呢每次火车来呢要放下来让火车可以经过啊，所以他有一天呢就带着他的7、8岁的儿子去上班啊，那车子要来了，那这个大桥呢要放下来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去按那个按钮，结果这个大桥放下来的时候当然这个有齿轮在动啊，所以这个桥呢就慢慢放到1/3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儿子怎么不见了，就他回头一看呢，他的儿子卡在那个齿轮的中间，他这时候要做个决定啊。他说我是把这个桥赶快放回来让我的儿子得救呢，还是说我让这整个车子的人就冲到河里面去死呢，还是说我要把这个桥放下来让我的儿子死，让这一车的人都得救呢？他做了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啊。他还是把这个桥放下去，然后他的儿子就在那个齿轮里面这样子眼睁睁的在他的面前绞死了。可是当桥放下来的时候，这个一车子的人开过去，车上的人还在跟他高高兴兴的招手，他们不知道，就像我们不知道说有一个他的儿子为他们而死。这是前半段的故事，我上次在国画班在真理班都讲过，这是我所听到的可能最贴切的一个父亲的心啊。后半段是怎么样呢？有人把它加上去，他说这个绞死的父亲呢心里当然很伤心啊， 然后呢，第二天报纸当然也登出来了，然后呢，这些车上的人呢，应该知道吧？可是，在他丧礼的那一天呢，来感谢的，来纪念他的孩子的，居然都是他自己的家人跟亲属。所以呢，这个父亲呢，就觉得说这些车上的人都不知道感恩嘛，对不对？他就把他的孩子的棺木打开啊，他就抬到街上去。因为车上登了报纸以后，知道人不只是这些在车上的人，也是所有的看报纸的人，对不对？所以被绞死的孩子，他当然这个再怎么化妆怎么样都是很难看的。所以他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天父把他的爱子这样子被钉死，然后呢，把他摆在我们被众人的面前呢，好像说你们来看我的儿子为你们死，可是有多少人因为这个愿意来认识他，愿意来感谢他，愿意来相信他。好，所以耶稣他自己知道他要受死，他在克里希玛尼园祷告，他也是求神说不要把这个苦杯啊给我喝，但是按照你的旨意，不是按照我的旨意。所以耶稣顺服受死，所以他启示他自己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来救赎我们，他有大能，他要复活。好，第四，他所应许的他的启示就是他有权柄来赐人，赐给人应许啊。第十六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或做训慰师 counselor 啊，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十八节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十九节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所以这些都是他的应许啊，你们会看见我，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的父亲会差派一位保惠师跟你们同在。二十一节说，爱我的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啊，遵守我的诫命我要爱他，我要向他显现啊，也是应许，我要向他显现。然后他说，这个保惠师啊，二十六节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话，一切话。二十七节非常宝贵啊，他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啊，不像世人所赐。然后二十八节又说了，你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他有这些权柄来赐给人应许。其实耶稣在生前讲过很多应许的话，这是他启示他自己的一部分。他比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能做这些应许，代表他有这样的权力啊，有这样属天的权柄。当时犹太人也问过说，是谁给他这样的权柄呢？还说他是鬼王啊，给他的权柄啊。所以耶稣用他的权柄再一次启示他的身份，他就是神，他是那独一真神的儿子，他是那三一真神，成为了人的形状。好，讲到这些，我们把耶稣前面在生前做的事、讲的话、所给的应许，在这里面看到他来启示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圣洁，是慈爱救赎，是大能，是掌权。但是这一段世人的应许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啊，就是我刚刚前面讲说，我们也来想一想说，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能这个福分能够与神与主面对面呢？我们就从这一段来看哈，我们往前看哈，因为应许就是往前了。他第一点有讲到说，圣灵的永远同在哈，十六节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这位圣灵在十七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是他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永远有圣灵同在，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这个在旧约的时代是不是这样子的？ 旧约的时候，神的灵不是永远存在人的身上。你在撒母耳记上你会看到说，神的灵离开了扫罗啊。如果人不顺从、不遵守神的诫命，灵会离开啊。但是这里他说，灵永远不离开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圣灵呢，称作保惠师或训慰师哈，或者是翻成所谓的 counselor， 或者是叫做 comforter 哈，安慰人的这个 counselor 是咨询者哈。其实原文的希腊文这个字的用途很广啊，综合来讲呢，按照圣经的注释解释有几个方向。他说这是我们在忧伤的时候，他来安慰我们；我们在气馁的时候，他来鼓励我们；我们在困境之中的时候，他来为我们祷告，来为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信了主，我们就领受圣灵，他永远不离开，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今天是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福分，在新约的时候，恩典的时代，耶稣应许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那你说我常常不觉得圣灵与我同在啊，我怎么好像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没有感觉到他呢？其实如果有人常常问这个问题啊，那圣经上也讲过说，如果你对这个天父祷告的时候，你会称他是阿巴父，你会说我在慈爱的天父，我在天上的父，就是圣灵在帮你叫，因为这是在证明圣灵与你同在。在旧约之前，犹太人从来不敢称神的名字，他们的这个雅威哈，耶和华这雅威这个字是没有那个 vowel， 是没有那个发音的字母，它只有子音哈，不能写，不能够叫出声音来。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呢，写到这个 God 这个字啊，就空着不敢写。就算要写呢，他们一定要去把笔洗干净啊，甚至有的还要把身体也洗干净啊，再写这个字。跟神那时候跟人，神跟人的关系是非常遥远，他们就是敬他、畏他。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变成一个父子啊。那个我上堂提到这个作者叫 Philip Yancey 啊，他的书很有意思，他常常举一些很有趣的例子啊。他说：“你要寻找圣灵吗？神应许他刻在你身上啊。”他说：“就像我戴个眼镜在找眼镜一样。”他说：“因为其实眼镜就在我的头脸上，但是我还在找那个眼镜。”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他应许圣灵的同在，所以他一定在你身上。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信了他。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安静下来去聆听他，去感受他。好，第二个应许呢，圣子是不是与我们也是永远同在呢？其实他这里的应许只有说圣子是常常的同在啊。十八节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十九节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二十节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二十八节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这里说到两件事情，一个是主要再来啊，我去了还要再来。第二个就讲到说，我在你们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讲到同在啊。这好像是一回事嘛，对不对？他要回来，然后他跟我们同在啊，好像是一回事。可是在解经家认为说，这其实是两回事啊。他的再来指的是耶稣三天以后复活，要再显现给这个他的门徒看啊。照圣经上记载，耶稣死后三天复活，复活了以后显现给他的门徒大概有40天左右，大概显现给500多个人看。那这个再来呢，也许直到将来主耶稣末日的时候要再来，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他的再来，他要接我们，他要跟我们一同作王，一同来审判这个世界。那么到底主跟我们同在不同在呢？神复活的时候显现给当时的门徒，当然是跟他们同在了，可是那个时间比较短了，实际上只是显现了。对我来讲，显现跟同在就时间上的不同了，同在是常常是很长远的时间，然后显现是一个短的时间啊。那旧约里面的显现，神的显现也是 时间不是很长，而且都是在一个特殊的需要或者特殊的情况底下显现啊，比如说在西乃山上的显现，在第一堂我们讲的。所以我们再来看其他部分的经章的经节哈，就说主的同在到底是不是永远的、经常的哈？马太福音28:20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啊，讲到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常常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祷告的时候，为他写信的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他也常常说：“主，求你因基督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啊，然后呢，这是以弗所书的。然后他也有的祷告说：“主，有时候他说主的恩惠啊，慈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常与同在不是一个一直在。所以这个常常同在是借着我们的信心，借着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借着我们的祷告，主会与我们同在。但是不要忘了，圣灵是一直同在，三位一体，所以这个奥秘是不太容易了解。那但是我们今天也常常说我们要寻求主的面啊，常常寻求主的面，所以这个中间还是有点区别的。好，讲完了同在，讲到显现，那主到底还显不显现呢？他现在已经升天了，他到底对我们这些信徒显不显现呢？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主还是会显现的。我刚刚讲的显现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特殊的短一点的时间。在使徒行传，我们记得主有没有显现过呢？他对彼得显现过，对不对？他要彼得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彼得在梦里面看到主跟他讲那个四活物啊，在那个帐，在那个棚里面，主说你去吃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外邦人也带到主的里面。他也对保罗显现，对不对？他光照保罗，让他得救。后来保罗在困难中间，神也向他显现啊。所以主还是显现，主也常常同在，但是圣灵是永远的同在。主的显现完全是他的主权。当我讲到我说把圣经从头到尾，主的显现、神的显现、神的降临，通通都放在一起看的时候，降临的情况、显现的情况非常的不一样啊，完全是看神的主权，在他觉得需要的时候，他就显现了。第一个我看到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那时候这个世上的罪恶、罪人在造巴别塔，那时候都是罪人，也没有人听神的话，也不守诫命。可是神就显现啊，因为神有特殊的使命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追求主的显现吗？你可以去追求，但是主自己有主权，他不见得常常显现啊。但是你可以追求主的同在，常常同在。然后呢，特别要记得是圣灵是没有离开过我们，他是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都很渴望与神、与主啊，今天的新约主要都是讲圣子啊，与主面对面。在19世纪，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F.B. Meyer， 他写过这样一段渴望的话，他说：“我们的心饥渴，需要那无尽的爱。”他说：“人的理性不足，需要那无限的真理。人的灵魂软弱，需要跟神的灵无止境的相通，就像婴孩向着母亲的温柔醒过来，卑贱的女仆突然得到主人超乎所求所想的怜爱。这样的渴望唤醒了我的灵魂啊，我竟站在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高特权的位置上，可以向神发出这样的呼求。”我们今天站在一个位置上，我们可以向神直接去呼求，与他同在，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有一个牧师讲过一篇道啊，那主要的信息他就说，用英文讲就是 access to God 啊，你可以去这个接触到神，要有代价的。如果你从旧约来看，祭司要代表我们去献祭， 献祭的时候要把动物杀死，要流血。今天我们直接就可以站在一个特权的位置上去求神与我们面对面，这个代价是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付了。我们可能都不太了解这样的一个特权啊，但是旧约的时候这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在甚至今天也很多人还在，尤其是天主教还在把这个人的基督徒的特权剥夺啊，他们说一定要经过教宗大主教啊，经过特别的人或者是礼才能够 access God， 才可以达到神那里。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在16世纪改教啊，神的恩典呢？他说人人皆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到神面前来向神祷告祈求，神我们的主也会常常的愿意跟我们同在。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坐宝座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你对我们那无比的爱，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赐给我们，让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耶稣基督，你自己降生降世舍身，把你救恩的计划显明出来，你自己又成为在这个计划里面被杀的羔羊，承担我们的罪，三天以后复活，使我们因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得以称义，做天父的儿女。主耶稣，你又求父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永不离开，应许我们世上虽有苦难，我们在心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你也常常要与我们同在，到那末日的时候，你要回来接我们到你在天家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